现在是2026年5月24号上午的10点22分。你好，我是罗阳，欢迎打开罗阳的碎碎念。五月份，或者说在有史以来吧，这个月是我录制这么久以来节目更新最少的一个月了。我不知道这个月我还会更多少期节目啊，但是在早上打开话筒跟大家聊天，就证明我的诚意了。这一周感觉过得很慢，但这个周末呢感觉过得也很长。特别是平常，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啊，如果我过周末的话感觉两天一下就过去了，但这周末的话呢感觉过得格外的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跨度拉得很长，也可能是最近睡眠变少的原因。清醒的时长变长了，感觉日子也变长了。也不是说不困，也没有说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就是睡眠时间很浅，然后也很短。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应该是将近1点才睡的，早上7点半就醒来了，然后本来想玩会儿手机，然后继续睡一觉，结果玩着玩着就发现9点半了，然后起床吃了个早饭，上来发了会儿呆，然后打开话筒跟大家来这个简单聊会儿天儿啊。5月24号，再过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高考了。首先还是要跟在高考前还在听我节目的孩子们说一下啊，放松心态，每天呢就查漏补缺啊，就是能多增加一分就增加一分，能多增加0.5分就0.5分，对不对？所以一步一步来吧，我们都说这个饭要一口一口吃嘛，路要一步一步走嘛，对吧？就像最近很火的这部电影叫啊写给阿玛的情书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字短纸短，但是情长啊。有时候我们看好像写一封信也就是10分钟的时间就写完了，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情感是很浓烈的啊。然后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后，哎，我就刷到了很多这个电影相关的周边，然后也了解了这个电影的背后制作的过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很多人说看了之后呢这个泪水就止不住了啊。没想到这个小作坊下料下得这么猛，是吧？包括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圈啊或者娱乐圈的人也对于这部电影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啊。大家的感受都是一致的，就是真诚真的就是必杀技啊，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真诚真的就是必杀技。一部看似好像不是很打眼的，其实这样的内容其实怎么说呢，好像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整个过程的跌宕起伏，转了又转，哎，就会把你的心揪了又揪。所以把一个故事讲好啊，确实也是需要功力的。包括我看倪萍她在某一个巡演的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啊，他做了一个10分钟的一个观后感的分享啊。他说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成功呢？其实第一个是真诚，再一个是这个团队虽然是1500万的这个制作成本，但是人家确实花了时间的。说他们这个团队的有一部分人啊，为了能够把就是比如说下南洋啊，包括这个什么乔批啊等等这类，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好像是花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去采访了这个100多位老人，然后了解相关的一些事情，才能够把真正的历史啊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就是你愿意付出多少，那么电影就会给你回馈多少。我觉得生活依旧也是如此，你愿意投入多少，它就会给你反馈多少。啊，当然也有人会说，我感觉我投入了很多呀，但是好像收获的没那么多呀。啊，我觉得那就还得要带上刚才我说的前面的，就是真诚。你如果带着一颗真诚的心，认真的去做一件事儿的话，它一定是会有结果的啊，它一定是会有结果的。只是说这个给你的结果和反馈，可能会如人意，也可能会不如人意。你想想，就是像写给阿玛的情书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团队，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有很多啊，或许他们就是少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的一点 就没有被大家所发现，对吧？所以不是说人人都会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付出了，你就是成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说给大家灌鸡汤，也不是自我感动，而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至于这个使命对于你来说以及对于外界的评价来说，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坚持做内容的分享，做观点的输出，我做这个鸡汤这个节目10年的时间了，感觉就是不温不火啊，也不红也不紫，但是我依旧在坚持。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人生的一种成功，因为没有人会把一件事儿，就是也不是没有人啊，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没有人会把一件事儿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是给你带来不了所谓的这种物质上的回馈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成功，但是可能对于那些做得比我更成功的人来说，他觉得这个其实还好，是不是？所以不要把别人或者说外界定义的成功套在自己身上，你自己觉得成功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老是拿外界的标准套在自己身上的话，你就会永远被禁锢、被束缚，永远会不满足，永远会就是忧忧郁郁啊，就是暗自神伤。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当你自己清楚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吗？就像是这个影片中的南芝一样的啊，他虽然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一个人活成了一个家庭啊，然后一个人照顾了两个家庭，是不是？所以在比如说南芝的父母那一辈来说，他们觉得南芝是不成功的，没有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而且孩子还是收养的。但是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他就是成功的，而且他非常的伟大，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你没法让所有人都认可你，但是你只要坚持做你自己认为对而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就这样回到生活中吧。最近我觉得我的这个生活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比如说我最近我放下了每天都在更新的音频节目，然后转而去做视频的节目也不是节目吧，就是视频的分享吧。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啊，很多人都说罗阳你现在这个虽然说视频剪的时间很费时间但是你更新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音频为什么迟迟没动静呢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解释过了然后慢慢的我也在调整这个状态。你看今天我又打开了话筒跟大家聊会儿天。所以我在做生活的一些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纠结，我说哎呀，我能不能芝麻西瓜一起抓呢？我发现确实抓不动。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西瓜和芝麻同时在手上只能取其一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当然了，自古以来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我也很清楚这句话。人的精力呢也是有限的我也很清楚这句话但是我正在想办法吧。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换口味人生不断的换口味，你才能够把那个乐趣一直的保留下来。真的，人生就是得换口味当然我说的换口味是指你对于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追求感情还是要专一的朋友们换口味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可以录一下音频节目明天我剪剪视频第三天我不做，对吧？就这样的做一个调整或者变化会好一些。好，然后呢，周末我们的常规动作就是集中的来回复一下大家最近的留言情况那我就打开微信看看最近大家跟罗阳说了哪些话我做一个集中的回复吧。好吧，最近呢因为我的这个音频节目更新的不是很多，所以呢很多朋友已经不给我发消息了好，打开微信收到第一条消息就是早上8:38吉吉给我发的，他说早安杨哥，周末了，期待你的节目哟你看这不就来了吗看一下下一个看到 Kimi 说周一早上我在银行排队等着开门，看了一下手机发现你更新碎碎念，第一时间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打开来听， 只听到你说陈清甲说育儿的那段，然后又没时间听了，啊，就开始忙工作，直到今天下午，现在正在听你的节目。五月份尽管才两个更新，但是听起来并不太开心哦，一直怕打扰你，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又积极向上、阳光的人，啊，心底善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又怕消息过于干扰，所以没太敢给你发消息。所以人的想法太多了，就会容易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或许这些烦恼都不存在，只是自己多想。最近一直在看儒释道的知识，然后自己慢慢的释怀啊。他说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如如不动呢？啊，你说的这应该是这个怎么说来着，嗯，哎，我今天觉得很巧啊，我早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正好刷到了一个说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和中国的哲学的这样一个问题，算了，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吧，反正总而言之吧，如何能做到如如不动，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动才能够给自己留出不动的时间或者空间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再打个比方啊，什么是如如不动，就是看似我们在动，但其实我们没动，其实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个相对性的。在当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做到如如不动呢？就是不随波逐流啊，不趋之若鹜，但是往往其实是很难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只放在赚钱上，我们应该去追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对吧？生活不能只有眼前的苟且，还应该有诗和远方才是。但是你会说，你不要再给我这个洗脑了，如果我没有钱的话，我怎么生活？我怎么去过自己向往的生活呢？所以我说一定要有一些动才能够保持自己的不动，对吗？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像古代人那种啊，这个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的话，那是可以的，对吧？但前提是你得在老家啊，爷爷奶奶在乡下有一套房，好，你就可以回到乡下去啊，然后种种地，自给自足也挺好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人终归我说的是大部分人啊，终归还是有自己的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想法的，所以我们得先让自己动才能够做到不动。就像我自己一直给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不求大富大贵，但是呢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这个每年能够有两个月的时间自由支配，其他的十个月时间我可以努力的干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动和不动吧，啊，那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不知道啊，可能能够实现也可能不能实现，但是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吧。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不动的，它就是一个恒定的状态，那么我会为了这个恒定不变的这个目标然后去为之动啊，这就是我对于如如不动的一个理解。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动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内心也开始动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去把握的一个度吧。嗯，我也在感受当中啊。最近为什么停滞了很多手头上的一些进度和想法，也是也是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然后再出发。嗯，不过呢最近我发现啊，就是我之前有时候会跟我的那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会跟他们去聊关于这个生活中的一些种种，比如说人生的方向啊、发展啊、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去聊。但现在发现，哇，大家都很忙，然后也没有时间说，哎，我们就聊聊人生啊，聊聊这个什么，畅想一下未来啊，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嗯，包括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俩也不在同一个地方啊，我给他打电话给他发微信他老是不回或者不接。也不是说我们俩关系不好，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嗯，包括我在长沙的话，我也有一两个好朋友，但是你说把人家单独约出来啊，我吃饭呀或者喝茶呀聊聊天啊，有时候觉得也会有点尴尬，对不对？所以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空间或者一个合适的时间，或者找不到一个对的人去聊这些东西。嗯，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 就是踽踽独行吧，嗯，就一个人在向前走着，嗯。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啊，往往很多人有这样的时刻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把自我封闭的一个空间和状态，就是不想跟外界交流了，然后可能会走向这个抑郁啊，或者更坏的一个方向啊。那我是怎么解决的呢？我觉得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特别积极向上的，就是运动，一直坚持运动啊，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暴饮暴食，其实不是很饿，但是就是啊往这个肚子里塞一点东西，对，这就是我自己调节或者消化的一种方式吧，嗯，但是人呢终究还是要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吧，嗯，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大自然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跟自然交流就是一种解开自己枷锁的一种方式啊，解开自己枷锁的一种方式，你离自然越近你就离自己也越近啊，我们人就是从这个自然里出来的啊，我们终究是要回去的。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写给阿玛的情书里啊，然后他们教那个孩子们这个上语文课嘛，其中就说到了这个匆匆是吧，说我们在这个写字的时候时间就从笔头上溜走了啊，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时间就从厕纸上面溜走了啊，对，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人生也要思考。原来在上学的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我要全文背诵朱自清的这篇匆匆啊，越长大就感触越深，对，可能这些文字在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孩童时候的我们来说啊感受不会特别深，但是越长大当那些曾经的记忆涌上心头的时候，那一刻感触就会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是我们要如果说你觉得在书本中的阅读让你有点困难，那么你一定要多走出房门去阅读这个世界啊。我其实就很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我又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很喜欢跟人打交道的原因呢就是哎，我能够通过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在我的大脑中建立更多的模型和样本。现在我觉得我具有一种能力，就是我看一个人就是别说完完全全吧，就是七七八八能够看懂这个人，或者知道这种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或者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而且往往当我说出来之后，身边的人都说哇你说的确实非常的准啊，我觉得我都像他们口中的这种神婆了哈，对，所以啊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嗯，然后回来刚刚说的这个如如不动啊又拉得很远了啊，然后看看其他朋友啊，嗯，这个淡然一笑说啊，罗老师好久不见啊，说看您5月9号发的朋友圈没有标题，图片是风景啊，实则是有事儿。如您说，过去、现在、将来，不夸大未来，活好自己。至于碎碎念，想播就播。您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帮助到他人。做的节目，有人会有启发，有人会被动。啊，每个人的感受不同，理解不同。嗯，他说，最后祝你们小家庭越来越好，阖家欢乐。其实有时候我在朋友圈分享图片的话呢，也没有就是太多去代表什么。嗯，我看了一下。我5月9号发的一张图片呢是在这个啊5:43我刚刚跑完步的时候，然后我拍了一张我路过的一个房子围墙旁边呢蔷薇花盛开啊，是从人家院子里开出来的啊，我当时觉得那一瞬间特别的美好，所以我就拍了下来。我现在跑步呢我就有一个兴趣就是什么呢，我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会仔细的看身边的风景，即便我每天的跑步路线其实是很固定的，但是我就是能够观察到一些细节和变化。比如说我路过的地方啊，某一栋房子之前就是一个毛坯状态，然后如今已经开始变了模样，外立面的墙面啊有了一些变化调整啊，里面发现工人正在热火朝天的装修着，对吧，包括你身边路过的这些花花草草，有的已经枯萎凋谢啊，有的已经生机勃勃啊，包括我身边路过的孩子老人，他们的脸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啊，所以我其实是很喜欢观察这个世界的。然后呢我现在跑步的话，我每次跑完我除了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跑步的时间，同时也会分享一张图片啊，分享一张图片，以此来定格我那一时刻所看到的风景吧，对。 所以它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啊，但是可能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哈哈，好像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之类的啊，纯粹就是一个记忆的定格而已。好，我再看一下啊，这个 InUp 他其实在5月11号就跟我提了个问题，他说呢5月底要放5天假啊，这马上要放假了啊。他说如果最近有更新节目的话，能不能问问大家适合5月打卡的城市啊？估计你已经做好放假准备，也已经定好了这个行程目的地了啊。不过呢，我也顺便突然想起来了啊，帮大家提问一下，就有没有适合5月打卡的城市或者6月打卡的城市，欢迎大家的评论区啊，做一下分享和推荐，好吧？好，往下看一下啊。最近我发现我的微信上很多听众给我分享的都是一些广告，帮我点下赞，朋友圈第一条点下赞。往下看看啊。看一下这位叫做 Five 的朋友啊，他说，他给我分享了一段自己喜欢的话，这个只需要和同样珍视你的人保持联系，只有爱你和鼓励你的人才值得你动心神。世界上很多东西可以靠努力争取，但拥有有情有义的爱人和朋友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啊，人生有三两好友或知己，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他还给我分享了几张图片啊，这图片的话呢，应该是拍的他所生活的地方啊，有看这红色的楼，应该是学校教学楼吧，还是宿舍，然后拍了一张这个一江两岸的照片，但是我说一江两岸不是这种现代化的都市，而是一江两岸的青山绿水，还有窄窄的桥梁，然后远方呢，薄雾遮住了一些青山的部分，让人有更多的遐想，这画面挺美好的啊。哎，那看你这画面，整得我一会儿下午想出去玩了。好，我再往下看一下啊。让我瞧一瞧。好，那就大概是这样啊。我看看其他的音频平台上有没有朋友提了问题啊。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碎碎念的更新的这个，比如说我录制的时间有一个20-30分钟，你们就当做是听3期鸡汤好不好，因为每次鸡汤的时间也就是10分钟啊，所以其实录碎碎念呢也就是帮大家浓缩一下。看一下最近朋友们啊，打开的第一条就是 Blue 说的怎么还不更新啊，然后 OOOYME 说期待你的更新，哈米说每晚都在等你节目，不听不好入睡。然后这个小赵说晚上讲这么悲哀的故事更睡不着了啊，我讲了个啥悲哀的故事啊，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吗？你说的是我说那个主持人就是带着孩子是吧，一个人生活那个吗？其实我觉得悲剧里其实藏着喜剧，喜剧里藏着就是悲剧啊。为什么我说悲剧里藏着喜剧呢，就好像其实最后的结果好像是BE 了对不对啊 ,bad end, 但是不好意味着是好的开始，就是当我们接受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要开始触底反弹了，你说呢对不对？所以喜剧也是一样的，你感觉好像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喜极而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对吧，啊，那有波峰就肯定会有波谷。往下看。可爱靓仔说一直在你等你啊，罗阳老师，杨字你都打错了。看一下，这个 KE 说没更新，我就看之前的节目，更新就看新的。叶流说好久不见你，想你了。阿叶说杨哥没关系，你慢慢调整，没更新节目的日子都会看你更新的视频，当然更期待节目的更新。 嗯，好，往下看啊。六天前，时光旅途170说，杨哥最近有没有去看朝雨电影《给阿玛的情书》啊？超级好看啊！给你回复一下啊，刚看完啊。嗯，看一下月亮在说晚安说，说重复听了很多天了，什么时候更新啊？杨洋只会咩说，好久不见，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坚持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嗯，用户385652866 说想你了，罗阳老师，高考啊，离中考还有28天，好累，失眠了啊，28天，14+28=42，那等于说你6月10几号就中考啊。呜呜本人说，会不会是因为对着话筒讲话，直播形式会不会好些，可以直接面对面在线观众？有好有坏吧。嗯，我觉得在录音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需要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样才能够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说我是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录的话呢，就总会觉得我不知道谁在听。我说不知道谁在听，不是说不知道有观众在听，而是我总就是有些话我只想说给我想说的那些人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互联网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碎碎念有一部分碎碎念是付费的形式，就是会自动的筛除掉一部分我不想让他们听到的人啊。嗯，这是我的小心思啊。这个吴起吴汉说，老前锋的笑声，说我的笑声嘛，哈哈哈哈啊。嗯，看一看啊，嘻嘻嘻166说，杨哥从高一到现在大三，一直断断续续的听着，一直都在。哦，高一到大三，那等于说你听我节目6年时间了啊。嗯，好，那评论我就先读到这里啊，评论就先读到这里。唉，好，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时间还很长，话我们慢慢讲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这期节目就剪完之后就直接发布了，让你们能早点听到，早点休息，下周又是美好的一周。碎碎念，有缘见。我是罗阳，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吗？如果想找到我，跟我聊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罗阳，我的名字，就能够找到我。在公众号的页面下方呢，会有我的联系方式，通过扫码即可添加我为微信好友。如果还是习惯性的在其他平台进行收听的话，那么也麻烦你在节目的评论区评论留言点赞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祝你晚安，好梦。